戴夫·马修森博士，《启示录》第20讲，《启示录》14章，圣徒的救恩以及对恶人的审判。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关于《启示录》14章，圣徒的救赎和对恶人的审判的第20节。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我们探讨了教会在撒旦和那些欺骗全世界敬拜他们的兽首中的冲突的真实本质的揭露、描述或揭示，以及对教会坚持不懈和忍耐的呼召，在此过程中拒绝妥协。现在在第14章和第15章中，我们看到一系列图像，这些图像描述了圣徒的胜利，以及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忠心并坚持不懈的圣徒的奖赏，以及随后临到兽和兽身上的审判。不信的世界、野兽及其追随者、那些追随野兽并效忠他的人，现在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审判。所以我们在第14章和第15章中找到了奖励，这看起来相当脱节。我们发现圣徒的奖赏和恶人和不信者的惩罚在这一节中交替出现。这一部分再次探讨了最终审判的意义和救赎的意义，作者将在审判和救赎之间交替看待意象。第14章的这一部分一直到第15章的前四节可以分为一系列的部分，约翰用我看过或我看见来介绍这些部分。我看到的那个小短语，或者我在你的英文翻译中看到的，通常用于划分不同的单元或部分。在这里我看到，或者我看到，在第14章和第15章中划分出至少四个不同的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出现在第14章第一至五节中，我们看到羔羊和144,000人站在锡安山庆祝胜利的意象。第二部分见第14章第6至13节，这是三位天使的形象，他们宣扬福音和末世拯救或末世审判。第三，我们在第14章和第14至20节中看到了人子来收割大地的意象。我们其实发现了两种丰收的意象，一种是谷物的丰收，一种是葡萄的丰收。最后，在第15章第1至4节中，我们发现圣徒得胜的站在海边，唱着胜利的歌，表明他们已经得胜了。这些是接下来的四个主要部分，但让我读一下第14章。我希望你们注意，这三个部分是按我看过或随后看到的内容划分的。第14章，然后我观看，在我面前有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和他在一起的还有144,000人，他们的额上写着他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与第13章形成鲜明对比。我听到从天上有声音，就像汹涌的水流咆哮，像雷霆般的响亮声音。我听到的声音就像竖琴师弹奏竖琴的声音。他们在宝座前，在四活物和长老面前唱了一首新歌，没有人能学会这首歌，除了从地上被救赎的144,000人之外。这些人没有因妇女而玷污自己，因为他们保持纯洁，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并作为出熟的果子献给上帝和羔羊。他们的嘴里没有发现任何谎言，他们是无可指责的。然后我看到另一位天使在半空中飞翔，他有永恒的福音要向地上的人们、向各个国家、部落、语言和人民宣讲。他大声说，要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刻已经到了，要敬拜他，他创造了天地、海洋和众水泉源。第二位天使也跟着他们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他使万民都喝了淫乱的狂酒。然后第三位天使跟着他们大声说，如果有人拜兽并在他们的额上或手上接受他的印记，他也将喝上帝愤怒的酒，这酒已被倾倒在他愤怒的杯中。他将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受到燃烧的硫磺的折磨，而他们折磨的烟雾永远升腾。对于那些崇拜兽和兽像的人，或者对于任何接受兽名印记的人来说，他们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这需要遵守上帝诫命并忠于耶稣的圣徒们要有耐心。然后我听到天上有声音说，从现在开始，在主里死去的人是有福的。是的，灵魂说，他们将从劳作中休息，因为他们的行为将跟随他们。我又观看，见我面前有一片白云，白云上坐着一个好像人子的人，头戴金冠冕，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然后另一位天使从圣殿中出来，大声呼叫坐在云上的那一位，拿起你的镰刀来收割吧， 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成熟了。于是坐在云上的他向大地挥动镰刀，大地就被收割了。另一位天使从天上的圣殿中出来，他也拿着一把锋利的镰刀。然而另一位带火的天使从祭台上出来，大声呼唤那位拿着锋利镰刀的天使，拿起你的镰刀，从葡萄树的地上采摘葡萄串，因为葡萄已经成熟了。天使在地上挥动镰刀采集葡萄，然后把他们扔进上帝愤怒的大酒榨里。他们在城外的酒榨里被践踏，鲜血从榨汁中流出来，高至马配，足足有1600斯塔迪亚。我想这一部分开始是为了支持我认为第十四章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是救赎和审判之间一系列交替的场景，它的作用是描绘了救赎和奖赏。忠实的人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忍受了，但现在他描绘了那些以兽像崇拜兽的人的审判，他们接受了兽的印记，并且基本上拒绝了那些妥协和拒绝抵抗的人，而是参与了整个事件。罗马的意识形态在其主张中。因此第十四章现在将描绘拯救和审判的场景，描绘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人们的两种不同反应。因此第十四章以羔羊的图片开始，我认为这是有益于第十三章中的兽。第一兽像羔羊一样被杀，现在似乎已经复活。耶稣被描绘成死去并被杀，但现在还活着的那一位。现在那兽也模仿了这一点，看起来已经死了。事实上他确实因为基督的死和复活而死了，但现在看起来还活着。因此第一个兽是对耶稣基督的模仿，但第二个兽也被描述为第十三章中的兽，第十一节被描述为像羔羊一样有两个角的兽。因此这里的羔羊与第十三章中的两只兽形成直接对比。现在我们发现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追随者。换句话说，在第十三章中我们找到了两只兽和他们的追随者，然后那些拒绝跟随的人受到迫害，但现在那些在第十三章中拒绝跟随的人已经跟随了羔羊，现在与羔羊一起在锡安得胜了。我们已经在第七章中介绍了144000人，我们说他们代表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即教会，应验了旧约中以色列作为军队的形象。现在教会就像一支军队出去打仗，但他们是通过受苦的见证来做到这一点的。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我们看到受打仗，他与圣徒发动了战争，但现在圣徒因他们受苦的见证而取得了胜利。现在他们与他们的领袖耶稣基督站在一起，庆祝他们在锡安山的胜利。我们也已经注意到他们被称为处女或那些没有被女性玷污的人这一事实可能有两个重点。第一，它可能反映了申命记中的规定，例如旧约中的规定，即在战斗期间男性战士不得发生性关系。但这也可能只是纯洁的象征，他们没有被第十二章，特别是第十三章中罗马的偶像崇拜行为所玷污。相反，现在他们因为抵抗而取得了胜利。他们拒绝玷污自己。因此，这可能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性纯洁，尽管可以包括在内。但我认为这更多的是指第十三章中正在执行的偶像崇拜行为，以及对罗马的效忠和崇拜，但他们拒绝参与并承受了其后果。现在他们因为反抗拒绝妥协而取得了胜利。我还想让你注意到第十四章中的这些经文进一步证实了这144000人可能更广泛地代表了神的子民。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他们不仅仅是更广泛的上帝子民的一部分。但请注意他们是如何描述的。他们被描述为从人类中购买的，并且被描述为从地球上被救赎的。出自启示录第一章和第五章的语言，耶稣将来自各个部落、语言和国家的人们从地球上救赎出来，购买他们，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因此，我认为这144000人又是那些被羔羊耶稣基督救赎的人的一个形象。他们已经从全地被救赎，现在构成了他的子民和羔羊的子民。这就是来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国际上帝子民，真正的上帝子民现在被描绘成一支军队，144000人与他们的领袖羔羊一起胜利地站在锡安山上。这可能也与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形成对比，因为虽然在第十一章中两个证人最终被证明是平反的， 但在第十一章中，两个证人似乎遭受了失败。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他们似乎也遭受了失败，因为龙和他的两个后代兽被允许与上帝的子民发动战争，而且他们显然在兽两只兽的手中遭受了失败，还有龙本人。但现在他们在第十四章中被展示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并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现在他们与他们的领袖耶稣基督一起取得了胜利。第十四章第四节可能是整本启示录中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我认为它概括了启示录中的一个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144000人被描述为那些跟随羔羊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他去。这本书的主题是上帝的子民是那些无论羔羊走到哪里都跟随他的人，即使这意味着跟随他直至死亡。上帝的子民是那些拒绝妥协的人，他们拒绝顺应这个世界。相反，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在这里，他们追随他走向胜利，并被描绘成未受世界污染的人。请注意这节经文，无论羔羊走到哪里，他们都跟随羔羊。这句话正好出现在对他们的描述中，他们是那些没有因拜偶像的行为而玷污自己的人。因此，无论羔羊走到哪里，跟随他意味着跟随他保持纯洁，拒绝与拜偶像的邪恶世界妥协，但在启示录的更广泛背景下，显然也意味着即使面对痛苦和死亡也要这样做，就像耶稣基督做到了。本节中需要注意的另外两个重要图像是锡安山的图像。无需赘述，锡安山也有旧约背景。锡安山象征着上帝统治的地方，一个保护和安全的地方。我们在旧约预言文本中发现，锡安是神拯救他子民的地方。以赛亚书第二章和第二节，诗篇第48章，所有经文都提到神拯救他的子民，并来到锡安山。例如，我会读以赛亚书第二章中的一个场景，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在一个场景中，预言了上帝和他的子民的最后审判，上帝最后的拯救，上帝和他的子民的审判。他的敌人，但现在神将给他的子民带来最终的拯救。有趣的是，这也包括列国。以赛亚说，这就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看到的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在末后的日子里，耶和华殿的山必立为群山之首，他将矗立在群山之中，万国都将涌向他。许多人会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去，他会教导我们他的道路，以便我们可以走在他的道路上。律法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锡安似乎象征着整个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圣殿所在的地方，神统治的地方，保护的地方，神现在给他的子民带来救恩的地方。锡安可能与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的末日西耶路撒冷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场景是另一个场景，只是为进一步的解释、进一步的解压和泄露做准备，这发生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所以现在神的子民站在锡安，神同在的地方，保护的地方，拯救的地方。这里另一个有趣的术语是在第四节中，他们也被描述为作为初熟的果子提供。初熟的果子出现在旧约圣经中，但你也会发现它在新约圣经中也有这样的用法。初熟果子字面意思是农业术语或收获术语，指的是收获的第一部分，这是未来更多收获的保证。事实上，它不仅与即将到来的其他一切分开，而且实际上是收获本身的一部分。这是尚未到来的更全面收获的最初部分。我们在新约圣经的用法中发现了这一点。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和哥罗西书第1章其他地方可以将耶稣的复活称为初熟的果子。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是未来更多复活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并不是一回事，而是为更多的事情提供了一个模型。基督的复活实际上是他的子民也将经历的末世复活的开始。但耶稣自己的肉身复活是尚未到来的其余复活的第一个成果，或者说是第一个部分。现在在这里，人们可能会理解这144000人是一个期待更多人到来的群体，这肯定与初熟果子的意象是一致的。有些人明白这里的144000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他们是尚未到来的更大群体的首批成果。 困难在于，当你看这里的文字时，似乎就像回到第七章一样，用象征性的语言，144000人变成了无数的群众，站在上帝的面前，在宝座前享受他们的继承权。在我看来，在第14章中，与羔羊一起站在锡安山并取得胜利，尤其是如果他预见到启示录21和22章，你就不会看到更多即将到来的预期场景。你有最终的拯救，战争的最终结果，以及人们的最终拯救，在战争之后的时代结束时神的子民的总数。因此，这里是历史终结时的最后一批人，而不是一群预示着更多人即将到来的人。但有趣的是，在旧约中，我们确实发现出熟的果子是指整个以色列国是出熟的果子，不是指将来更多的果子，而是整个国家本身被视为祭物或出熟的果子。例如，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和第三节中找到了这种收获或出熟果实的语言，其中以色列被称为第一个收获的国家，整个以色列民族被称为最先收割的国家。那么耶利米书第二章又是在书的开头，还有第二章和第三节。让我们看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节。这些是我想要的吗？犹大的孙子亚们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第16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出于某种原因，这不是我想要的文字。也许是22。我稍后会尝试找到它。耶利米使用出熟果子的语言来指代整个以色列民族，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在以西结书第20章、第40章到第41章中看到类似的语言。有趣的是，山与出熟的果子有关。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118章中，你会发现神的子民，神的子民的全部被描述为出熟的果子，不是将来更多的果子，而是神的子民。因此，在启示录第14章中，连同旧约，至少有一些旧约对出熟果子的用法。这里出熟的果子代表了144000人，并不是作为一个群体来期待更多的到来，而是这里的出熟果子这个词描绘了历史终结时上帝的整个末世子民，现在被描绘成出熟的果子，作为祭物给上帝。因此，与第13章相反，我想回到这一点。我认为这里这144000人的概念象征着上帝所有末世子民作为出熟的果子，对于帮助我们理解第14章后面出现的另一个形象非常重要。但在这一点上与第13章相反，在第13章中受欺骗了整个世界，他欺骗了他们，让他们效忠，给予受他所要求和要求的效忠，以及他与上帝子民的战争。现在你发现神的中心子民在与第12章和第13章中的龙和兽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现在他们与他们的领袖羔羊站在一起，并且在他们的额头上有神的印记，而不是神的印记。第13章中的野兽。现在他们站在不纯洁、不受世界玷污的地方，他们在锡安山上唱着歌，庆祝他们与羔羊的胜利。因此，意象的第一部分显然是对第12章和第13章中叙述的冲突结果的一种解释和展示。但现在在下一节中，第6节到第13节展示了那些站在野兽一边。那些被带入兽的欺骗活动的人会发生什么？他们身上带有兽的印记，这是认同兽的象征，表明他们的效忠，表明他们对兽的崇拜，也许是为了避免迫害或避免第13章末尾的经济制裁。那些身上带有兽的印记与兽认同并敬拜和效忠的人后来怎么样了？第6章和第13章讲述了抵抗者的失败，拒绝抵抗者和妥协者的失败。它是围绕三个不同天使的演讲构建的。第一天是来传扬永恒的福音。有趣的是，他所宣扬的内容是敬畏神、荣耀神。有趣的是，我们在第11章和第13章到第14章中看到了同样的语言。其中一些审判的幸存者敬畏上帝并将荣耀归给他，这表明在第11章中你可能会提到悔改。因此这位天使呼吁悔改，其含义是针对那些拒绝悔改的人，而不是那些选择追随兽的人，现在他们将受到审判。这也包括教会中那些妥协的人，他们选择将自己的命运投向罗马及其偶像崇拜、无神论的崇拜体系。因此第一位天使宣扬福音，而那些拒绝的人将因此发现自己面临第一位天使讲话中的最终审判。就在他旁边，也许我们不应该单独看到这三个。 也许接下来的两句话更清楚地描述了那些拒绝第一天使信息的人将会发生什么。那些拒绝敬畏神、拒绝荣耀的人将面临审判，而现在这正是他们在第八节以及接下来的两位天使中所面临的。第二号天使宣布对巴比伦的审判，这可能有旧约但以理书第四章和第三十节以及其他描述巴比伦本身审判的旧约经文的背景。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 14.8 中的第一个预期，一个堕落的巴比伦大帝让所有的国家都喝他通奸的疯狂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某些事情的第一个预期，这将在第17章和第18章中得到更详细的发展。其中我们找到了对巴比伦的描述，然后是对其衰落及其审判和毁灭的详细描述。或许我们在这里把巴比伦当作罗马的代号，这就是巴比伦一直追溯到旧约。巴比伦即将成为，我们将在第8章、第17章和第18章详细讨论这一点，但巴比伦几乎正在成为一个反敬虔的、傲慢的、崇拜偶像的、压迫性的国家或帝国的形象或象征。巴比伦几乎成为了这一点的象征。现在这个标签适用于罗马帝国，这是另一个不敬虔、傲慢、暴力、压迫和偶像崇拜的帝国。巴比伦是一个合适的名称，因此古代巴比伦所体现的相同特征现在又再次出现，并体现在约翰所提到的一世纪罗马帝国的一世纪城市罗马中。我们会在几章之后的第16章和第19节中发现这一点，然后正如我们所说，在第17章和第18章中有更详细的叙述。所以这里的想法是，如果巴比伦陷落，那么那些属于他并与他妥协的人也会陷落。因此这不仅仅是一座物质城市的毁灭，而是那些属于他的人，如果他们不敬畏上帝和悔改，就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天使第一章的信息，如果他们拒绝抵抗，如果他们妥协，他们就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将遭受巴比伦的命运。现在天使宣布这是关于审判的堕落。第三位天使也宣告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清楚地表明了效忠受的后果，如第13章所示。因此这里审判是对第13章中的那些人宣布的。请注意第10节中那些敬拜他的像的人，第9节中那些在额头上或手上接受印记的人，那些接受印记的人，这两个描述可以追溯到第13章。因此第13章中那些接受了受印记的人崇拜那个形象，并效忠于偶像崇拜不敬虔的罗马，因此他们崇拜受像。现在这就是将临到他身上的审判。我们在这段描述中发现的实际上是在第18章到第20章中预见到最终审判的语言。所以这已经是一种快进的一瞥，是对最终审判的预期，这将得到更充分的了解。尽管大部分语言已经出现在后面的章节中，但其中大部分语言已经出现在描述那些将自己的命运投向巴比伦罗马的人的命运。他们效忠和崇拜这只野兽，效忠于偶像崇拜的不敬虔的压迫性的帝国。并注意所使用的语言。首先它被描述为喝神愤怒的杯。在旧约中，上帝的愤怒就像一杯酒，是上帝审判的常见隐喻，就像以未用水稀释而是充满力量的方式混合酒一样。因此神的愤怒将会倾尽全力。在耶利米书第25章中，这可能为旧约其他文本中的这种语言提供了背景，但这似乎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在耶利米书第5章第15至18节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求你从我手中接过这杯盛满我烈怒之酒的酒，使我所差遣到的各国都你喝它。当他们喝下它时，他们会因为我将派到你们中间的剑而摇摇欲坠并发疯。于是我从耶和华手中接过杯，叫他派我到的各国，包括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以及其中的君王和首领，都喝了这杯，使他们成为废墟，成为恐怖和蔑视的对象，像今天一样咒骂法老、埃及国王、他的侍从等等。所以耶利米书第25章是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它为一杯未混合的酒、浓郁的酒、未稀释的酒的概念提供了背景，象征着神的愤怒并导致列国喝醉，然后成为上帝对邪恶人类倾注审判的象征。因此有趣的是，各国被描绘成陶醉于上帝的愤怒之中。稍后我们会看到，实际上 我们在第八节中看到了这一点，再次表明这些消息是相互关联的。在第八节中，巴比伦倾倒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万国喝了他淫乱的酒。因此，万国都因不道德、偶像崇拜、压迫民族和罗马帝国的邪恶而沉醉。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摧毁，他使各国都从中饮水。列国已经陶醉于罗马的统治。现在，作者似乎援引了罪行相适应的概念。就是巴比伦，罗马用他的酒使列国沉醉。现在神要让他们喝醉他的酒，就是神愤怒的酒。因此，刑罚与罪行相适应。不仅是巴比伦，所有与巴比伦交往的人，所有参与巴比伦、罗马的偶像、崇拜邪恶行径的人，现在都将沉醉于神的愤怒，沉醉于他愤怒的酒中。第二件事是注意永恒审判的语言，其中有烟和硫磺，永远上升的语言。也许这种烟雾和硫磺的语言是来自旧约的另一种图像或象征，也是世界末日的语言。它只是代表了现在临到人们身上的神圣审判所带来的强烈而严重的痛苦。烟雾被描述为永远上升。有趣的是，当你读到启示录第17章或第18章时，巴比伦的毁灭就是这样被描述为永远升腾的烟雾。因此，本文已经让您对判断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而不是单独或不同的判断。这是同样的判断，但它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得到更全面、更详细的阐述。例如，这种语言似乎再次反映了以赛亚书第34章。如果你回到以赛亚书第34章和第9节和第10节，我想你会在第34章和第9节和第10节的审判背景中找到类似的语言。主有报仇的日子，有报应之年来支持西安的事业。有趣的是，请注意第14章开头提到的西安这个名字。伊甸园的溪流将变成沥青，它的尘土将变成燃烧的硫磺，它的土地将变得炽热或炽热，不分昼夜，其烟永远升腾，世世代代都将荒凉，没有人会再经过它。因此，请注意判断中火和硫磺的语言。请注意，约翰似乎在这里引用了永远升腾的烟的语言，作为上帝审判的标志。但有趣的是，在以赛亚书34章中，在保护西安的背景下，你也可以在第14章开头找到这一点。所以，约翰在画画，他只是从旧约的审判场景中收集语言，来描述神对另一个邪恶、压迫、拜偶像的帝国，以及属于他的人的审判。因此，我们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这种语言，因为它必然描述人们因为吸入烟雾或硫磺而遭受的某种字面上的身体折磨。当然，我们不应该将此视为末日核战争或类似的事情。但约翰利用旧约中相当常见的象征意义来描绘上帝审判的意义和确定性，就像他过去审判邪恶帝国一样。因此，第一世纪上帝的子民可以肯定，他将审判罗马以及任何其他扮演同样角色的邪恶帝国。因此，这三个部分中的天使宣告，在这三个部分的整体中，可能是要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呼召人悔改，敬畏神，归荣耀给他。拒绝这样做将使他们陷入巴比伦的命运，那就是倾倒，并且也会使他们成为上帝的愤怒的接受者，通过旧约图像的永恒烟雾或燃烧的硫磺，但也使用醉酒的图像酒，一碗装满未稀释的酒的象征或意象是上帝愤怒的象征。因此，这些经文是与第14章第1至5节相反的。现在表明，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上帝的子民在与撒旦和兽的冲突中忠实的忍受和抵抗时所发生的事情。现在，这三位天使的信息表明了罗马和兽以及那些与他们勾结的人所发生的事情。那些被欺骗并崇拜和效忠，并在自己身上带有兽的印记并崇拜兽和兽像的人，在章节中13。本章第14章的第12节和第13节旨在表明，第12节的审判要求圣徒们要有耐心。换句话说，这个审判是为了激励神的子民坚持下去。相信上帝确实会回来审判并为他的子民伸冤，这应该鼓励上帝的子民坚持下去。此外，这也应该是对他们的警告，对那些想要妥协的人，对那些在罗马统治背景下沾沾自喜的人，对那些想要妥协并认为可以崇拜野兽、崇拜罗马并被统治的人的警告。参与其偶像崇拜活动，也许是为了避免迫害或其他什么， 那么这些文本提醒我们，如果他们不能坚持下去，他们将发现自己成为这三位天使信息中阐明的审判的接受者。因此，如果神要来审判，因为审判和情况的严重性，他的目的是激励基督徒坚持下去。那些想要妥协的人必须意识到，拒绝妥协或拒绝抵抗将使他们成为这些判断的接受者。但那些遭受迫害的人现在可以有动力继续下去，因为当灵魂向祭坛呼喊时，主啊，你要为我们的流血报仇要多久？现在我们在三位天使的信息中看到，上帝正在为他圣徒的流血复仇，上帝为他圣徒的忠实见证、苦难和死亡辩护。第十四章的下一节很有趣，从我看过或我看到画出了另一段开始。我们应该对待这一点的方式，对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本节和第十四章的其余部分进行初步评论，是这些不是描绘第十四章之后发生的事件，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但我认为我们将在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到最后看到这些事件，这两个进一步的场景，这个以谷物收获的形式的场景和以葡萄收获的形式的场景，这些进一步描述了正在发生的事件在本章的前面部分。因此这不是两个独立的事件。这是另一组图像，是描绘或描述第十四章第一部分所发生事情的另一种方式。我们在启示录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约翰主要并没有给我们按时间顺序排列直到结局的事件顺序。他描述了读者的现在和未来，但他通过使用不同的图像和不同的语言来探索其含义，其中大部分来自旧约。现在约翰将从旧约圣经中汲取语言，我认为也从耶稣的教导中作为启示文学汲取语言来进一步描述上帝审判的本质。他已经在第十四章第十四节中用不同的语言描述了这一点。一到十三，现在关于这两个场景的问题，正如我们所说，这两个场景显然是审判场景。不过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个场景是收割谷物的场景，你可以看到人子拿着镰刀出去收割大地的画面。第二个场景是一个天使也拿着镰刀的场景，但是这个天使挥动镰刀收割葡萄，收集葡萄藤，他会采他们酿酒，基本上是后面的字面描述着。所以你有两个场景，一个是谷物丰收，一个是葡萄丰收。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这两个场景具体描绘了什么？它们之间有何关系？它们与第十四章一至十三节有什么关系？除非我们想说这只是图像的不加区别的集合，否则我们是否可以提出它们与第十四章前十三节经文的关系？再次强调，这些内容不应被视为按时间顺序发生在第十四章第一章至第十三章事件之后。这些只是使用现在谷物和葡萄收获的语言来描述这些事件的进一步方式。那么约翰在这两个场景中看到了什么？我想做的是让他们每个人尝试描述他们的背景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提出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当我们开始描述他们时，这一点就会很清楚。第一个场景出现在第十四至十七节，那就是收割谷物的场景。他首先回顾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他从人子坐在云上开始。顺便说一句，约翰似乎在这里也许是故意的，但肯定与新约中对基督驾云而来的其他描述是一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和第十三节及其后的经文是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和其他地方的教导，但所有这些也许都可以追溯到但以理书第七章以及人子坐在云中或降临的语言。但以理书第七章为约翰所见的人子坐在白云上的语言提供了背景。有趣的是，与第一章的意象不同，约翰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语言中看到了人子。同样，众所周知的人子意象与启示录第一章中约翰看到人子不同，但有一把剑从他口中出来。现在约翰看见人子驾云降临，但现在他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镰刀。镰刀可能暗示了审判的主题。所以我们看到了人子现在来审判的画面，但有趣的是，如果要将这与基督等同起来，人子，我认为根据第一章和其他地方，这显然是这样的。如果这是人子，有趣的是，天使降临并命令他挥动镰刀收割大地。出于这个原因，我建议这里的人子不是耶稣基督，或者一定是其他天使。你怎么可能让另一位天使对人子、对耶稣拥有权柄，并告诉他该做什么？ 但我认为关键是要知道天使从哪里来。天使来自圣殿及上帝的居所。所以我认为这里的画面不仅仅是天使有权告诉人子要做什么，而是天使带来了来自圣殿的信息，或者天使带来了来自上帝的信息，现在告诉人子，人子，收获的时候到了，收获的时候到了。庄稼熟了，又到了收获的时候了。旧约背景有两种可能。首先，在马太福音第13章和第24至30节中，我们看到耶稣用谷物收割的形象来描述最后的审判和历史终结时将发生的收割，那时杂草被烧毁。世界被视为一片杂草和小麦一起生长的田地。杂草被拿出来烧掉，谷物杂草被拿出来放在储藏室里安全保管，因为它是好的。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中看到的积极收成。后来在约翰福音第4章和第34至38节中，耶稣提到了成熟的庄稼，并呼吁他的门徒们收获永生的庄稼。这可能是约翰似乎接触到耶稣的教训和谷物收割的形象的一个例子或一处。但我想让你注意的是，如果约翰借鉴了耶稣的教导，那么有趣的是，在第一个例子中，马太福音13章中，杂草被烧毁并被摧毁，但谷物却被保存下来。在约翰福音第4章中，用收割已经成熟的语言，就像你们到了收割的时候一样，因为在启示录第14章第15节中，大地的庄稼就在这里。在约翰福音第4章中，我们发现庄稼已经成熟，收割的庄稼已经成熟了。他们被告知要收割是为了永生。现在补充一点，我认为这个收割谷物的场景体现了14万4千人作为出熟果实的形象，这是谷物收获的语言，是上帝的出熟果实。这就是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第14至16节是积极的收获。这不是非信徒的判断，而是一种判断。这不是恶人的审判，这是一个积极的收获。这是出熟果子的收获，即14万4千人，象征着上帝的子民。如今大地上的庄稼已经成熟，那是上帝的子民。所以现在人子来收割，就是收割人使他们得到永远的奖赏，成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因此在我看来，第14节至第16节对应于第14章第1至第5章，即14万4千人，他们是上帝的出熟果子，他们因拒绝妥协而得胜。现在第2张图片第2个场景是葡萄收获。在这里还有另一位天使来参与收割。我认为这句话是非信徒收获的语言。换句话说，第17节到本章末尾对应于第8节到第13节。对不起，第12节和第13节是对上帝子民坚持和抵抗的命令。但是通过第11节及第8节到第11节，天使的信息是对不信的巴比伦和不信的世界的审判。现在这与那相对应。因此总而言之，第14章至第16章的谷物收成对应于第14章的第一部分，即14万4千人作为上帝出熟果子的形象。现在他们被描绘成在末日审判时收获的。现在第17章到本章末尾到第20节将对应于第8章到第11节。这就是对不信者的审判。现在在第14章到第20章的第二个审判场景中，从第8章到第20章对非信徒的审判被描述为葡萄收获。有趣的是，可能进一步表明这一点的是，第一部分很有趣，是人子来收割庄稼。现在又一位天使前来收获。同样，天使召唤人子去收割他的庄稼。现在另一个天使召唤了第一个天使，那个拿着镰刀的天使。他还有一把镰刀。另一位天使从圣殿的祭台上出来，也呼唤他现在挥动镰刀。而这一次正是葡萄丰收的日子。也许天使从祭坛出来的事实也可能表明，正如八章一至五章圣徒们吊在一起一样，圣徒们的祷告也与祭坛的香调和在一起。我们应该将此理解为对圣徒祈祷的回应。这是烈士们的平凡，他们呼喊着，主啊，还要等多久？但现在收获已经到来，天使收集葡萄树和葡萄，因为他们现在要在压榨机中被践踏。这里的形象可能是泥又一桶装满了葡萄，葡萄实际上会被践踏，从而榨出汁液。果汁流入另一个大桶，用于酿酒。例如，这个图像的背景可能是约珥书第3章 和第十三节。此外，在其他地方，我们发现葡萄的收获是上帝末日审判的象征。例如，在以赛亚书第62章中。在以赛亚书第62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中，我们发现了践踏葡萄的语言或葡萄作为丰收象征的语言。第62章和前几节经文，为了西安的缘故，我不会保持沉默。为了耶路撒冷的缘故，我不会保持沉默，直到他的公义如黎明般闪耀，他的救恩如熊熊燃烧的火炬。请再次注意您在第14章开头发现的与西安的有趣联系。列国将看到您的公义，所有国王将看到您的荣耀。你将被称为主亲口所赐的新名字。你在耶和华的手中必成为华冕，在你神的手中必成为王冠。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墙上安置了守望者，他们昼夜永不沉默。你们会呼求主，并且不让自己休息。不知为何，我又读错章节了。我必须找出那到底是什么。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十五节是另一篇使用葡萄被践踏的形象来比喻末日丰收的诗篇。所以，这幅图画是在西安城外。有趣的是，在先知书中，你发现，在这里你发现，城外的语言发生在城外的审判。这可能指的是过去在第十四章开头到西安。所以现在你会发现旧约中所描述的审判取自约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哀歌等书，而在其他地方上帝的最后审判被描绘成上帝践踏酒榨、践踏葡萄在压榨机中。但审判场景中有趣的是，从酒中流出的汁液最终变成了血，也就是说，他最终是最终审判和最后战斗的受害者的鲜血。在下一部分中，我想看一下，在结束本节时，我想看一下作者使用的图像，血液一直流到马的缰绳，并延伸到由600世纪组成的部分的长度。我想稍微了解一下约翰从哪里获得该图像以及该图像的含义。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关于启示录14章圣徒的救赎和对恶人的审判的第20节。